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帝，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今天心情应该比较好，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就从第二座山开始说了。
再不往
回到了，不再复习了。要是不记得的听众朋友请到网上去听啊 SWTY1180， 或者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我们这里有有声图书馆，以前的节目都在这里啊，你可以借回去再复习。最好的办法是自己读圣经啊，没有圣经打电话281-561-9747。为什么要讲这座山？什么叫做教训山啊？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啊。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门徒。什么是门徒？照着这里看，就是经历主医治，听见主呼召，跟从了耶稣，跟着他上山，到他面前坐下来听他教训的人，这个叫做门徒了。
对，因为我们还得复习一下，就是我们上一次讲过基督徒跟门徒这里面还是称呼上有点区别的。
对，但是我们又说今天不复习了，所以
是我们从第一座山开始复习，我第二座山还是要复习一下。
这个门徒得是跟着主胜过试探山的人啊，你得出来做了门徒，那这些话对你才有意义。那你想想看，既然如此，圣经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名词介绍进来，又这么正儿八经的，大家上了山，终于主耶稣要开口教训他们了，这个话重要不重要？
对，非常重要
啊，非常重要。
哎，我再先插一句，这个门徒这个词是不是在这第一次出现还是？
是啊，是第一次出现
啊，这门徒是第一次出现。
照着马太福音，就是圣经的第一本福音书来看，是第一次出现。那这么正儿八经的上了山，要讲什么呢？也对门徒讲的话，那肯定太重要了啊。这些话呢，就让我们来读一读。今天先读第一句，他开口教训他们。哎，我们得这样想一想，假如你是主耶稣，我是很不喜欢这个问题，不过有的时候实在是没办法啊，得设身处地想一想啊。假如你是门徒好了，你猜猜看主耶稣第一句话会对你说什么？
那么第一句话肯定是最最重要的一句话，我觉得。
对，因为以前的话，耶稣是对着旷野，对着众人，无论是谁，他跟你讲了十个字：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对，
这是对所有的人讲的。那现在门徒来到他的跟前了，这些人不一样了，那你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跟他们讲呢？不容易猜，
这不容易猜。我还是把圣经读一下吧。
哎，对对对，
这个
太熟了，
这
也想不出别的可能性了。
对呀、啊，这你不好乱猜。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就是耶稣上山就开口教训门徒，他第一句话就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相信只要是信主的人呐、啊，你在教会听一年的道，你总要听到好几篇跟这句话有关系的，
对，
是不是？而且呢，大家花了很多的功夫在解释虚心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讲这个虚心啊。因此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来读好不好？我们先从这个句子的结构来读啊。你还记得试探山的时候耶稣讲话有什么特色？耶稣跟魔鬼讲话有什么特色？
就是言轻句简嘛，好像。
哎，不但是如此，而且谁讲话比较有道理啊？那魔鬼讲话都是因为所以，
啊、因为所以的，对。
对对对对、啊，魔鬼讲道理，耶稣就不讲道理；魔鬼不讲道理，耶稣才讲道理，对不对？可是这里讲天国的事情，他讲不讲道理啊？
肯定要讲道理。
哎，他马上就第一个很重要的转介语助词就是因为。
哎，
哎，为什么称这些人为有福的？那是有原因的。原因
是
什么？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找到事情啦？是不是因为他在事业上就没有困难啦？是不是因为他有平安喜乐啦？
不是，
就是、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
对。
所以我们再说，一个基督徒，他羡慕天国，不管这是他信主的原因也好，还是他后来慢慢明白的原因也好，这绝对不是一件错事情。
对。
就跟你要呼吸一样。一个婴儿在妈妈的肚子里本来是水生动物， 出来一巴掌拍下去呢，他就哇一哭。据说这个哇一哭啊，这里面学问可大了。他的心脏瓣膜要关起来，血液要倒流，肺要张开，你知道吧？
就在这哇一声里面，
哇，这个是神迹啊！他出事这一刹那，他就需要开始呼，空气要进去了。
因为他在母亲子宫里面是不能够呼吸的。
对，一个娃娃是有福的，因为空气是他的。
对，
空气是天父预备好的。
对，
对不对？你再穷再落后，跟你再先进再发达，空气是一样的。但是他听说现在北京的空气不太好啊。
哎，这个是这样的，污染非常严重啊。
那主耶稣所讲的什么叫做有福呢？是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天国是他们的跟他们可以进天国有没有不一样啊？
我想语气上有一定的区别吧。
实际上有没有不一样的？
实际上是一样的。
真的吗？我请你来我家坐坐，跟我这个房子是你的，怎么会是一样的呢？
啊，这涉及到所有权的问题。
哦，那当然了，这个百分之百，这个百分之百是房地产问题，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主耶稣讲话角度不一样，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进入天国，当然也是这天国是我们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意义。
啊，你这样讲也对，对，就换句话说，天国呢，天国是回家，不是做客。对不对？
对，当然这有点狡辩了。
对，很有意思呢，就是主耶稣一来就跟我们谈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北美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一个是房地产问题，对吧？
对。啊，这是我有所有权的，这天国我们是有所有权。
不但他要我们进天国，进天国的条件是悔改，但是一个人一旦做了门徒之后呢，这个天国成了什么？成了他的不动产了。
对。
他在天上有不动产，你成了在天上有不动产的人。而这个天上那个不动产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以前有一次我回国啊，碰到一个老朋友，这个老朋友他在卖房地产，这个有意思了。我到他办公室一看呢，他墙上那个房地产的地图是哪儿的地图你知道吗？他在国内哦，那是佛罗里达的地图。
为什么呢？
他在国内他卖佛罗里达的房地产
啊。对，哎，我还听说有卖月球的地产呢。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有这事儿，
满月球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房地产是永远不动的，永远不会贬值的，需不需要贷款？不需要贷款。会不会叠价？啊，不会叠价。贵不贵？贵的你付不起，可是现在白白送给你，叫做什么？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是他这个背后的原因，这个叫做因为，啊，这句话很有力气的。这个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前面可以摆任何的句子，你信不信？要不要试试看？
嗯哼，
你不要再哭了。为什么？
因为天国是你们的。
对，你丈夫欺负你，你不要伤心了，也不要告状了。为什么？
因为天国是你们的。
你病得快要死了，不要害怕。为什么？
因为天国是我们的。
对呀。你身份拿不到，对不对？得回国了，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很落魄。为什么？
哎，最后还是可以这样讲，因为天国是……
那当然了。这个不是绿卡，这是蓝卡，这天上的。
对，
是不是？哎呀，这句话太好用了。主耶稣第一个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活下去的原因，这个活下去的原因是胜过世界上所有万事万物，是胜过你一切环境，胜过你一切软弱，胜过你所有的忧郁症加在一起，所有的病痛加在一起。
对，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们这个信心啊，我们这个所有的向往啊，我们所有的幸福啊，都是让因为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因为天国是我们。
对，可是这个话要是我们自己讲就好办了。主耶稣需要提醒我们，这就表示什么？这个原因虽然在那里啊，可是我们常常忘了，
我们都不知道。
对，所以主耶稣才要提醒我们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对，因为这个天国是这是门徒的产业。
对啊，你现在到教会去试试看，这个是非常非常准的啊。假如这个啊，你碰到一个弟兄，弟兄啊，好消息告诉你啊，哎呀，我刚刚拿到你的信，这信封一拆开来啊，你和你全家得到一个去迪士尼乐园玩三天游轮完全免费的一个赠品。
来回机票报不报？
哎呀，真的啊，真的啊，赶快给我看看，我好高兴啊，把我小孩都叫过来了，对不对？
对。
然后假如你跟一个弟兄说，弟兄啊，我有好消息告诉你啊，天国是你的， 他说这有什么好，你看他绝对不会像他拿到佛罗里达这个迪士尼乐园这么兴奋呐、
啊。对，
这今天基督徒可怜就可怜在这个地方啊，他每天早上起来他还要去这个之外另外找一个让他继续活下去的原因。
嗯哼，
其实这个哎呀，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就是有时候白白得来的东西反而是不珍惜，
这个多少有一点，但是主要还是不切实际，主要还是不切实际，主要就是这东西还没真正进到我们的血液里边去啊。你把其他圣经都烧了，光光这句话留着够不够用了？够用了，
够用，
够用了，因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
对，
那除了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仔细的去思想仔细的去读之外呢，哎，前面其实还有几个字啊是极为极为重要的。比如说开头的时候他说虚心的人啊，底下有三个字，三个字是什么？
有福了。
有福了，请问这三个字有什么特别？
看不出来。光芒字没看出特别来。
第一个字是这个动词啊，叫做有。第二个字是这个名词，叫做福。
对。
第三个字是这个了，后面应该加一个惊叹号。哎，那第三个字是我胡扯的，别讲了，我就讲前面两个字就行了。首先，这个“福”字是不是圣经第一次出现了？
不是。
那什么时候就开始出现了？
我记得好像在《创世纪》第一二章就应当有。
第一二章就有了，对不对？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说了什么话？
翻一翻。
嗯，这创世纪是最好翻的，我不知道白剑为什么要翻这么多页，你从前面翻第一页就到了吧？
没有，前面第一页还有很多那个，
哦，还有目录，对，
目录还有简介说明。
我说你不是从马太福音翻回去多久？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
我读一下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没有斧子啊，
哎，没完嘛，这是神说他能造，这是他的打算，这是他的计划，他就告诉我们、然后呢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
看到第二十八节，我看到这个字啊，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我们今天基督徒读圣经往往不喜欢读这种语助词啊，其实你应该仔细的去读啊。
嗯哼，
第一，这里所说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那造完了他看着所造的好不好呢？好的不能再好了。
对，
如果好的不能再好，他为什么又要再做一件事情，神就赐福给他们呢？对不对？
对，
所赐的福跟他所造的人显然是两回事情。
对，这是两个东西，应该是。
什么叫做又对他们说？所谓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既然说是又对他们说，从文法上来讲呢，这个生养众多、治理这地、遍满这地，跟那个福也是两回事情。
哎，有道理，
对不对？
嗯哼，实际上神在这里做了三件事，一个是造人，按照自己形象造人，
对，
然后是赐福给他们，
对，
然后是给他们这些权柄，要生养众多，遍满地，
吩咐他们在地上要干什么？
哎、
可是那个福是什么？是一个谜。
对，没提出来。
那你再看第二章，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这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白剑的年纪大了，是吧？对吧？这两章这两句话，他要翻译他那个大字本的圣经，眼花了。
对，
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然后又来了一句很特别的话，
对，
什么？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
对了，以前我们讲过，这个第七天和前面六天通通不一样。这个第七天是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一天，是另外一个时空的一天。那一个时空里面，神自己在那里。哎，神自己在那里，他居然要赐福给那日。那你说这个福跟刚才的福是同一个福，是两个福呢？
我觉得应该是同一个福。
哎，是吧？啊，当然我们后来晓得人就从伊甸园堕落了。
嗯嗯。
当人堕落了之后，圣经就没有再提这个福字，一直到什么时候才这个福字才再出现？
是我们讲的这马太福音这儿吗？
啊，没没没没没没没。
没有。 你这记得这么细节，我还真的是蛮困难的。
啊，该隐把亚伯杀了，人在地上怎么样，满了罪恶，神就没有再提这个福字。可是什么时候神又把这个福字提出来了？
在挪亚的时候。
哎，没错，在挪亚的时候。
对，在挪亚。
对了，挪亚就献了祭，告诉他们说呢，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可是到了第九章第一句话，神说什么？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
哎，这个福字又出来了。
对，
不过这个福与福字相连的一个动词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什么？赐福
啊，用赐，
是那个赐。
对，
赐。那这个赐这个动词什么时候被改变了呢？那就是到了下一个人物亚伯拉罕。
嗯哼，
亚伯拉罕到了创世纪第十二章，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哎，我们为什么常常说新约旧约你都得读？因为这里所说的话就非常像我们上次所读的那个什么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
嗯、
跟从了耶稣。
对，
对不 对，
对，
在旧约里面的预表的图画是说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哪里去还不晓得，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去了干什么呢？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干什么？
得福。
而且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为你，后来又讲说因为你和你的后裔做什么？
得
福。哎，这里福是同一个福啊，前面的动词不一样了。
嗯哼，
从赐福开始说到得福，赐福跟得福一样不一样？
肯定
不
一样。对，
肯定是不一样。赐福是出于神的，得福是在乎人的。当他赐的时候人还没得到呢。
嗯哼，
那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不断的把这个福传下去。你说神所传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圣经把它称作应许之福，或者说在创世以前所隐藏的福。
对，
这个福在旧约里面一直说有一天人要得到，人要得到。好了，你先把这个观念都摆在心里啊。从创世人还没有造出来，或者人刚造出来，或者神在安息日里面，他就有一个隐隐约约的东西，那个东西神把它称作福，他要把这个福赐给人，并且又对亚伯拉罕说，将来世上的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要得到这个福。到主耶稣在这里教训门徒的时候出现了第三个动词，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干什么？
有福了。
哎，哪一个字最重要啊？
有。
有。
哎，这里有点味道了。从前面上帝的赐福到亚伯拉罕的得福，然后我们现在主耶稣到这是有福。
有福啊！现在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就说，哎，主耶稣来之后呢，只要念新约不要念旧约了，你真的可以不要念旧约了。连主耶稣都念旧约你不念旧约，
对啊，
是不是？连保罗都念旧约你不念旧约啊？为什么要从旧约读到新约？因为圣经的话说神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对，
一千年像一天一样全部摆在你眼前，这就是圣经啊，这就是圣经。不但神这样看，我们有了圣经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呐、啊。那是几千年如一日就摆在你的眼前给你看，从神赐福到他应许得福到耶稣基督来说，虚心的人干什么？有福了。你怎么可以心里面不震动？你怎么可以不说哈利路亚？你怎么可以忽略掉这么大的救恩？对不对？
对，不过就是这样，我们一个最关键的词没触及，这个福到底是什么
啊？就在这里啦。
对呀、啊，就是
从旧约一直读到这里呀、啊，你晓得吧？那个福到底是什么？
哎，到这慢慢有点明了的，看得出来的。
这里是主耶稣一上头来，一开门见山就给你大白话，把一个创世以来的奥秘，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解开来的一个奥秘，百分之百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这个福是什么？因为什么？
天国是
他们的。什么叫做神要赐福给他们？什么叫做安息日里面神所赐的福赐福给那日？其实那个福所讲的就是什么？
天国。
而且这个福的实际是什么？天国是他们的。这句话是不能被分开的。神为什么要设立天国？因为神要把天国给我们。 直到人得到了这个天国，在天国里面有了房地产，有了移民的身份了、啊，神的福没有真真正正到了你的身上。我们今天在传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什么？马太写的是什么福音？这个福音的福是指的什么福啊？是不是叫你平安喜乐，人生不再空虚，对不对？有病治病，没事找事，没媳妇娶媳妇，是这种福吗？
就是天国，
天国的福啊。可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上次去听福音聚会，你前一次去听福音聚会，请问你能不能想起来哪一次传福音的人是在给你传天国的福音？如果你能想得起来，感谢赞美主。今天很可怜的，我们传的福音什么福音都有，治病的福音、平安的福音、悔改的福音，
对，
是不是？什么福音都有，就是往往不传什么
天国
的福音。哎，好像这个字一提呢就太世俗了，大家是因为要求好处所以到神那里去。为什么要上山？为什么要坐下来听耶稣讲话？因为这下你听见正本的，你听见真真正正的福音是什么？那个是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的福音，那个是天国是他们的这个福音。
这样解圣经是解的有点意思的。
这个时候你再回头看这个虚心的人，那不用人家给你解释你就看懂了。什么样的人会把这个消息丢掉啊？
骄傲的人，
自己以为了不起，自己以为得着，自己以为有，自己以为满足的，
或者再讲具体点，可能不敬神的人，不信神的人，
他根本对圣经没有兴趣的人，
这些都是
他根本不认为神存在，或者不认为神会把自己启示给我们这样的人、
嗯、
啊，那这些人通通与这个天国的福没有缘分的。
对，
那这个天国的福，这个天国你怎么看见？你怎么进去？你怎么得到呢？你造再多的望远镜，在山上摆再多的无线电来接收外太空的声音啊，一点用都没有，对不对？你只要干什么？就跟
耶稣
上山，坐下来听他的教训。他就讲了，虚心的人有福了，你就得到了。
对，
可是这里还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尽管这些门徒坐在他前面，可是耶稣所用的受格却不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
对，他在用的是他们。
为什么？白姐你觉得为什么？
听话的对象不一样吧。
既然人家都坐到他脚前来，这么多人，他为什么不说你们这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
从这个受格来讲，那肯定他对着另外的人讲的。
他对谁讲的呢？
对着非门徒讲的。
那非门徒包括谁呢？
非门徒就包括那些跟着他的一些人呢，还是包括那些法利赛人？
大姐你真的是猜的几乎要100%准了。那你我们再把这个眼界放宽一点，尽管在这座山上啊没有所谓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嗯、
但是这座山上所看见的远远超过那些。耶稣在这里讲话，他之所以没有用你们而用他们，实际上他是从自从有人类以来对所有的天使魔鬼一切受造之物无往今来，所有信的人不信的人，他在神面前，在世界面前，在我们的生死面前宣告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从创世以来神所要赐给人的那个福，今天有一些人已经得到了。这些人是谁呢？就是跟着我上山坐在我面前听我教训的这些门徒。我告诉你，我向全宇宙宣告，天国是他们的了。
对，所以才在用他们，这是一种宣告的这个语气。
对，哎，这个你要是没有想象力的话，你就想这个共产主义宣言，对不对？一样的，这是一个宣言。教训山所讲的头句话还不真的是对门徒讲，他是在宇宙、在上帝、在魔鬼面前对一切受造之物，在天上地下永恒里面所有的，你们听好哈。今天神做事情了，
对，
神造人的目的达到了。为什么？天国是谁的？不再是一个理论了，是他们的。
对，
这些人得到了那个创世以来所隐藏的福。怎么得到？真简单啊，就跟着他，接受他的医治。你拿这个再和刚才比一比，你的渔网、你的渔船、你的父亲，你还会舍不下吗？还舍得不舍得了？
当然舍得的，那个天
当然舍得。哎，今天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弟兄姐妹好像不愿意来跟从主？往往是因为我们在传道的时候没有把那个天国的荣耀传给弟兄姐妹听。
对，
我们光在这个地方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替他解决越多渔网渔船的问题啊，他就越丢不下这个渔网渔船。
对，知道是真的。对，
你好不容易修好了，你让我丢下，是不是？
对，
我什么时候能够丢下呢？那就是那个有名的诗句，对不对？太阳已经出来了，蜡烛可以吹熄了。
对，得着太阳就不要老是想着那个蜡烛。
对呀、啊，我们之所以丢不下，往往是因为没有看见天国的荣耀。
对，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这么大的救恩。这个救恩是给所有的人的，今天也临到世外桃源所有的听众。
嗯，
今天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已经在这个救恩里面，可是还居然还有人舍不下他的网。
对，
他那个网还是个空网，还没捞到鱼他都舍不下。为什么？是因为他没有看见这个天国之福是多么荣耀。
嗯，是的。
所以保罗就替我们祷告了啊，他说愿意我们里边的眼睛得到开启，能够看见神给我们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对，蒙哥，我这就是说，我们前面就讨论这么一大通福，我们讲的福是天上的福，是吧？是天国。那我这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福除了天国之外。除了天上福之外，是不是也包含着地上的福呢？
这个是挺好的问题啊。
对，
也是慕道朋友啊，基督徒不但问的问题。如果您到我们网站上，就会看见最近网站上有不少的留言在讨论这个问题。
这可能是因为蒙哥最近火力比较猛了，我们已经反复说。
也有可能，不知道。总之呢，有人传福音是说，基督徒是受苦。有人传福音是说基督徒是享福。
对，这问题实际上我们前面曾经讨论过，比如说功利主义时候曾经提过这一方面的问题，是吧？
是啊。
那么我现在就是想的这个问题呢，倒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福嘛。
对，
就我查经的时候，我们曾经查的这个创世纪第二十七章
是
里面有个以撒祝福雅各。
对，
那么可能解释到以撒是雅各的，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雅各的父亲。那么他在这他给他祝福的时候，因为我看这些我们是不是需要把它读一下，这个以撒给雅各的祝福我看一下，因为据我理解好像都是觉得是世上的福一样的。
哎，我们可以读一下啊。这个时候啊，以撒对雅各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那这里边有几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你必须要明白什么是旧约，什么是新约。
嗯哼，
啊，旧约一切地上的祝福是为了预表将来天上的事情啊，所以希伯来书就讲，那一切不过是天上美事的影儿。所以在旧约里面，他给亚伯拉罕很多牛羊，他给以色列人一块真正所谓流奶与蜜之地，那个都是预表基督里边的丰富而言。所以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这个福呢，确实和这里所说天国之福是不一样的，这是头一点。第二点，我们必须要看，等到雅各给他子孙祝福的时候呢，他就特别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他说，你父亲所祝的福就是我了。那时候是雅各在对他的众子讲话，胜过我祖先所祝的福。这个我祖先尤其是指着以撒而言的。那在什么地方胜过他呢？如同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当时这个眼目昏花的以撒所祝的福确实都比较偏重在地上的事情，而到了雅各给他子孙祝福的时候，他却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看出来，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天国之福与地上的福，他们中间当然有一定的连贯关系。只是凡是基督徒都晓得，所谓地里所藏的福就是种庄稼、收割庄稼的福，而生产乳养的福呢，那当然是讲到传福音、培养门徒、 建立教会的福嘛。这你要是硬把它解释成在这个世界上发财亨通的福呢，就有点勉强了。
对
啊，因为当雅各在祝福的时候，他就已经看见这一切的福啊，这一切地上的应许其实是包含了天上的事情。所以你看他阅读雅各的祝福还有摩西的祝福，那里面就越来越多天上的事情。
对，说明他们比这个以撒的话理解更深刻，对这个福
啊，我也不能这样讲，这个因为这不在乎人的理解啊。但您大概是学哲学学惯了，这不在乎人的理解，而在乎神的启示。他们本身在成为预表的时候，他自己不见得知道他在做什么。这圣经美就美在这个地方啊，亚伯拉罕做的事情都是地上的事情，他不可能完全想象那个天上的意义是什么。
对，
可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好开倒车。
对
啊，有的传道人是这么讲，你看旧约里面神祝福亚伯拉罕，神祝福以撒，
对，耶路都是地上的福、啊、看上去。
对，所以我们要有信心，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要照着信心去求，神就可以把这些牛羊啊，地里的出产啊，都放到你的名下。那这是他们跟随主，他们若真要这样走，神若真要这样赐福给他，也不干你的事，你为他感谢赞美主就好了。只是我们得传我们认为纯正的福音，我们得走我们认为什么才是真正天国的道路。
对
啊，圣经说你们要有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
嗯哼，
哎，我们若听明白圣经的话，就拿这个心智来作为兵器。只是你作为兵器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发现你一辈子呢，神没有叫你受一点苦。他叫我变成但以理还是变成耶利米，是在宰相的王宫里还是在地牢里过这一辈子，以什么样的形态来服侍他，是他的事情，不是我自己拣选的。我是看见我是个罪人，又看见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的罪钉十字架，所以我就赤手空拳来投奔他呀。
嗯哼，对
啊，我不是因为看见但以理好所以我愿意做基督徒，我也不是看见耶利米不好所以我就不做基督徒，那是在乎神。但是新约确实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要以天上的事为念，在地上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至于其他的讲台其他的教会要怎么教啊，他们自己跟主负责啊，我们也不用多跟他们争辩。但是还有第三点啊，是我们常常忽略掉的，有关于以撒给雅各的祝福。这点我们到下两个礼拜和小贝在讨论家庭伦理讲到那段圣经的时候还会再提，因为以撒后来又把雅各叫过来给他祝福，这是28章。他给他祝福的时候就跟前面所讲的祝福完全不一样了。他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那这下我们就听见了，这是真真正正醒过来的以撒给雅各祝的福。
对
啊，你看他刚才第一次给雅各祝福的时候，你甚至可以说他都忘了跟他讲这么重要的话，就是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远远超过他前面所讲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许多五谷新酒啊。那什么是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是天国之福啊。
对
啊，是创世以前就隐藏在神那里，为将来得救的人所预备好的，以耶稣为长子，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让他来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的福啊。你要怎么样拿今生的祝福今生的福乐来和这件事情相比呀？但是我们常常就会在一些地上的思念里面打转，兜圈子越兜越兜不出来。像您刚才所提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后来主耶稣怎么讲，教门徒祷告，他说愿你的什么，你的国降临呢、啊？
对，
主耶稣是把天国带到地上来，当这个天国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必然有天上的福气，这个天上的福气也必然有所谓地上的彰显、嗯、啊，这个东西啊比较难了解，让我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从前有一个慕道朋友，六四正是弄得很紧张的时候啊、
嗯、那
他们天天在来看电视，哎，这好多年以前了。我们的照常聚会啊，
对，
他就来问我说，他说你们基督徒是不是不搞政治的，
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
那我就试着跟他解释， 政治有两种解释啊，或者说中国有两种啊，一种是所谓土地上的中国，一种是每一个中国人心里的中国。那看你搞政治就怎么搞，看你这个政治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的政治定义是说从一块土地上把他所有人，就像孙中山讲，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啊，把这个众人之事给他定一个方向，如果你是这么讲的话，基督徒可能不像有的革命烈士这么热衷。但你如果把中国当成一个一个的人，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那我们的就讲这个字好了，革命，我们搞的政治呢是把一个人一个人的心里面的国度转过来，我们在做的是一个天国的革命事业，它让天国临到一个人的心里面。那我再用这个例子继续引申下去，假如全中国的人从上到下都认为某一种的政体是好的，而且大家都有共同的理想的时候，那么这个中国外在的政体就会被改变。
对，
是不是？假如大家都觉得共产党很好，那中国当然就变成共产党国家。
那
是不是
这个问题讲下去实际上有很多很多好讲的？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曾经讨论过，要一个社会的改变首先从物质层次开始，然后到制度层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好多制度啊物质啊也够了，但是还是不够，那么实际上要第三个层次，就是人心的层次，或者
是
文化的层次。
基督徒很容易就明白了，神做工是刚好反过来，他是从人心的层次开始做。
实际上我们现在就讲的，如果我们真正的要完成这个革命，我们还是用革命这个词的话，那我们首先还是要从人心这个层次开始进行变革。
这件事情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它叫成革命，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政治，但是我们这个国度已经完成了，只是这个国度的彰显是从地上一个人一个人的心里面开始彰显的。
对，
到了有一天这天上地下所有一切都要同归于一，那个时候就是整个荣耀教会整个神国度的彰显。而这个彰显在世界上还不明显的时候啊，因为今天所有的人他看不见天国，都看看他光看见中国美国啊，很多人以为基督徒是要创造一个更强大的中国，真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天国之福在地上的彰显是什么？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得安慰是在地上就开始得安慰了，可是当你得安慰的时候，你需要知道是天上的国度临到你。不过他讲的东西很有意思，他在这个时候他还不是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不再哀痛。
对，
什么时候神才说我要擦干，我要亲自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什么时候才讲啊？
我想说天国来临的时候，
启示录最后当天上的国度完全彰显出来的时候，他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对
啊，现在这以前的事还没有过去，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基督徒要不要追求过好日子，可不可以过好日子的问题。
对，得安慰实际上是在地上得安慰，当我们都到了天国的时候已经没有，
我们在地上所得的一个安慰就已经是天上的安慰了。但这是一个比较起来用药量剂量比较小一点
对，这个用词上还是有不一样的。
我们基督徒常常讲我心里面有平安，主安慰了我，你这个平安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你不是没有哀痛，但是你有一个更大的安慰在你里边。有的时候神是平静外面的暴风雨，但是更多的时候神是平静我们里边的暴风雨。
对
啊，这里所说的八福啊，实际上就是天国临到地上神子民的时候我们必有的经历，基本上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对，那你怎么知道你是天国的子民呢？这是有征兆的，这几个征兆会按着顺序在你身上彰显出来。但是很不幸，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又到了，多玛得出来讲故事，那这些呢我们就留到下星期一再和大家仔细的去谈。
大家好，我是多玛，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诞生的故事。上次咱们讲到了约瑟带着玛利亚来到了大卫的城伯利恒，想找个地方住下，可是在城内怎么也找不着，没有人要接待他们，也没有人能接待他们，整个的城市啊被其他人都占满了。就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地方接待这位从天上来的救主，所以耶稣卑微的 降生在马槽当中。您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不像话了？那神从天堂降卑为人到地上来，从神变成人，这已经是够降卑的了。从高天的宝座上，那是创造万物的真神，变成了一个受造的人，那就不知道是降卑了多少倍了，没法形容，像是把个人变成了蚂蚁那样，对不对？而在人当中呢，他却偏偏选择了玛利亚，而玛利亚是嫁给了一个穷木匠约瑟。就这样还不行，让玛利亚生这小孩还不能安分，长途跋涉的来到了伯利恒，这是一个小城，最后把孩子生在了又脏又臭又冷又黑的马槽当中。您说这神做事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还是人太欺负神了？朋友们呢，不是，神到地上来乃是来做救主的。什么样的人才能做救主呢？一个完全的人。这个完全的人要与第一个领人犯罪的那个人相反。第一个人是谁？第一个人就是亚当。从亚当生下来的人都是要向上，都是要向高处爬。不是大家都把这话挂在嘴头上吗？人向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意思就是，卑贱是无能和没出息的表现。人都得力争上游，人都得争啊抢啊往前冲。人活着不是为名就是为利，怎能有存心降卑的道理？你知道人的这些性情都是从哪儿来的吗？魔鬼撒旦在堕落以前是一个神所创造的天使，而且是天使长，那可是不得了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心中骄傲，他不服神，他觉得他要跟神平等，他要超过神。因为这骄傲，因为这自大，他变成了堕落的魔鬼，与神作对，把世上所有的人也带的影响的像他一样的恶毒、自私与狂傲。但是神到地上来，救主耶稣降生，为的是要扭转人的局面，把信他的人从魔鬼死亡黑暗的生命里救回到神永远光明的生命当中。神到地上来是要让人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您还记不记得玛利亚被圣灵感动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玛利亚说，神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对不对？神要赶散那些狂傲的人，就像赶苍蝇似的，把他们全都赶走。那怎么赶狂傲的人呢？神用的办法就是卑微。您不信您试试看，如果你不喜欢狂傲的人，那你自己就卑微。你一卑微啊，那些狂傲的人谁也不理你了，都走了，谁搭理你啊？觉得你是个没出息的东西。可是这些狂傲的人们呐，万万没有晓得，人类的救主基督耶稣就是这样卑微的悄悄的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当中，那样的平安，那样的温暖，人类有了希望。那您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知道呢？难道只是玛利亚和约瑟吗？不是的，神乃是要让万民因主耶稣得福，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张口称主基督耶稣为主，崎岖向他敬拜。但这信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呢？您看看神是先让什么人知道主耶稣的诞生的，您大概能够琢磨出神的心意。
耶稣降生在黑暗的夜里，这不只是天的黑暗呐，整个世界都是在黑暗当中。主耶稣就像是一颗明亮的晨星，向世人显现，天快亮了。就在伯利恒外边野地里头啊，有那牧羊的人，就是牧人，他们晚上呢看守着一大堆羊群，他们是轮着班的看，因为第二天起来还得牧羊的嘛。可就在他们值班看羊的时候啊，有主的使者，那就是天使，站在他们身边，主的荣光从四面照着他们。你知道在野地里头黑灯瞎火的，这么一来可把这些牧羊人都给吓坏了，什么人也没有见过这样的荣耀。那天使就对他们说，你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这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牧羊人们正听到这个时候，忽然又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家伙，那牧羊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荣耀啊，那就是天在地上开始啊，牧羊人都看傻了。哎，过了一会儿，天使离开他们，升回到天上去了。你说这么一闹，这牧羊人们都醒了，就彼此看着说，哎呀，咱们可得快去看看主所指示我们他所成就的事。这些人们摸着黑就急忙的往城里去了，找了半天，寻到了玛利亚和约瑟，又看到那婴孩平安的躺卧在马槽当中。他们看见以后，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这些人是逢人便讲啊，神在大卫的城里为咱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呀。我们看到那么多天兵和天使，他们又吹喇叭又赞美，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因为您知道吗，这些牧羊人呢，一天到晚的就在那野地里头看羊，按道理讲城里发生什么新鲜事啊，他们都是最后才知道的，他们有什么新闻呢？对不对？顶多是看见一只狼，天上一只鹰，风吹草低见牛羊嘛，或者是瘦羊变肥羊，肥羊生小羊，就是这些事儿。众人们都认为牧羊人是最笨的，什么都不用干，就是坐在那儿看着这群羊，所以他们说出来的话呀，大家都不太相信，觉得这些牧羊人是发烧了，这胡说什么呢？晚上又有天使到那野地里头去跟你们报信儿，几乎是没人信他们的。可是玛利亚心里头明白，他把牧羊人告诉他的一切事情都记在了心中，而且心里反复思想，因为他所听见所看见所经历的这一切事啊，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于是玛利亚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主。到了孩子满了八天以后，就给他按照礼节行了割礼，并给他起名叫耶稣。这名字是在他没成胎以前天使告诉玛利亚和约瑟的。您还记得耶稣这名字的意思吗？对了，耶和华是救主，耶和华施行拯救。您可得把这名字记住了，别老一天到晚耶稣耶稣的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按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时，约瑟和玛利亚要带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因为主的律法上记着说啊，凡这头生的男孩子必称圣归于主。 而且约瑟和玛利亚又照着主的律法上所说的，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给神。今天故事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到世界上谁也不接待主，谁也不收纳主，这的确是个事实。可在世上呢，也有那等待主的人。在耶路撒冷就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呀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他是一个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的人，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他那天得到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在未死以前呢，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那就是说，他等了一辈子，本来以为没希望了，可是圣灵告诉他，在你未死以前，你必见到救主。他受到圣灵感动以后，进入圣殿，正巧遇见了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着律法的规矩办理事情。西面一看呐，心里一下就亮堂了，他用双手敬重地接过婴儿耶稣，口中就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因听见西缅这样论断耶稣的话，就心里非常稀奇。可是西缅转过身来，又对他们祝福，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的人跌倒，许多的人兴起，他又要做诽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好家伙，这一番话说在玛利亚面前，玛利亚可是无言可答呀，不知道是谢谢他呢，还是埋怨他。你知道，西缅的话是出于圣灵的，有的时候圣灵向你说话，你一时不能分辨出来是什么意思。可是西缅所说的这些话，后来的历史都证明是事实。除了西缅以外啊，还有一个女先知，名字叫亚拿，她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她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一个丈夫，住了七年以后啊，就守寡了。到那年她已经84岁了，可是她一天也不离开圣殿。她常常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个时候，她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耶稣的事情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讲说什么呢？讲说救主诞生了，人今天有盼望了。亲爱的朋友们啊，那西缅老人他可是一个以色列人啊，他见到耶稣时候所说的那些话的确是从圣灵出来，而不是从他自己出来的，否则他绝对不会说出救主基督耶稣是神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要照亮外邦人的光，对不对？以色列人才看不起外邦人呢，他们只是在等着他们自己的救主，是弥赛亚的降生，然后以色列复国。可是圣灵通过西缅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基督耶稣的诞生是为万民所预备的，基督耶稣就像一颗明亮的晨星，要照亮世上所有的人。世上坐在黑暗里的百姓们要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也要有光照亮他们。亲爱的朋友们，基督耶稣在您的心中诞生了吗？您的心中有一点点光亮了吗？ 开启你的心，开启我的心吧。不要觉得好像今天咱们还没有准备好，即使我们的心像马槽一样，只要你向救主张开，救主今天就必诞生在你的心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